前方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话说1930年11月26日，红二军团的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，人马撤至河口与红十七师会合。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赶到了石门，在一座关帝庙内，贺龙见到了邓中夏。邓中夏一看贺龙来了，立刻起身迎接。云清，你咋来了？贺龙啊，忙把报纸拿过来。中夏，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，上面说蒋介石要飞逼南昌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，我们应当立即将部队撤回洪湖区，准备反击敌人的围剿。时间紧迫，我来不及跟你商量了，我已经下令部队开赴河口去了。邓中夏听完了贺龙说的话，立刻就不高兴了。云清，你为什么放弃攻打京师？为什么放弃攻打李州？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呢。要往深一步说，你这是旧军人的恶习不改呀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贺龙一看邓中夏面色冰冷，也不便跟他分辨，贺龙就坐下了，一边抽烟一边耐心地说，中夏同志，你呀怎么批评我都行，但是打仗的事儿，我好歹比你多打过几次仗。你是知道蒋介石这个人的，他是心毒手狠，我们不可儿戏啊。邓中夏用眼睛看了看报纸，然后啪摔桌子上。嗨，国民党的报纸大部分都是造谣，哪能以此为据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就看了这么几个字儿，听了这么点谣言，你就撤了兵了，这像话吗？这哪里有组织和纪律？正这时候，段德昌从外面进来了，一听他俩的对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段德昌就说，中夏同志，贺龙同志说的非常正确，做的也非常对，即使敌人报纸都是胡说八道，我们也要返回江北了，要做好巩固苏区的工作，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。如今蒋桂冯阎大战已经到了尾声，据说蒋介石又占了大便宜，下一步势必集中兵力攻打咱们苏区，咱们早做防范才对，这有什么错呢？邓中夏一看贺龙把部队带到河口，心中本来就不高兴，这会儿一听段德昌支持贺龙，他心里更不高兴。邓中夏看了一眼段德昌，心中就想，哼，这个人什么也不是啊，满脑子狭隘的农民思想，个人英雄主义，只看到眼前这么一点点，跟这种人没有共同的语言。想着邓中夏就说，这样吧，云清啊，德昌，部队的行动按照原计划行事，依然调回来要攻打京师和李州，有事我这个政委来承担，撤是不行的。尽管贺龙和段德昌磨破了嘴皮子，怎么也劝不了这个邓中夏，最后邓中夏是连拍桌子带瞪眼，我是政委，我说话算数，必须把大队人马调回来继续攻打京师和李州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当时按着党的决定，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，那贺龙也没咒念，段德昌也没办法，尽管120个不同意，但也没办法呀。等邓中夏说完了拂袖而去，这事儿就定下了，意思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等屋里剩下贺龙和段德昌了，段德昌气得面色青紫啊，贺龙也是呼呼直喘粗气。段德昌把桌子一拍，嘿，云清啊，我不是说丧气话啊，如此下去红军是必败无疑。贺龙装了袋烟，一边吸着一边想，想了好半天这才说呀，德昌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，革命斗争的经验比我们丰富，也许是我们看错了。段德昌叹了口气，胡子，中夏的资历斗争经验确实比我们丰富，可是论起洪湖苏区军事上的事儿，他不如咱俩了解呀。明明不对，却偏偏叫咱去执行，你说这算咋回事？我真担心这样下去，呵呵，咱红军的前途就算完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周逸群、万涛、周小康派人送信到前委，值班参谋把信交给贺龙和段德昌。贺段拆信一看，见信中写道：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，则我们应当配合这一行动。可而今据各方面的消息说明，一三军团已经远离长沙，敌大军正在云集，大有围剿红军之势。红军当速返苏区，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。急急急。俩人看罢信，贺龙对室外一个勤务兵说：快快快，把政委请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勤务兵答应着走了，功夫不大，邓中夏从外边又回来了。他见贺龙、段德昌都坐那抽烟呢，他笑了笑说：二位还生我的气吗？放心吧，这次带兵攻打荆门和李州，定能大获全胜啊。贺龙马上把周逸群、万涛、周小康的信交给邓中夏，说：你看一看。邓中夏看完了之后说了：哎呀，逸群呢哪儿都好，就是未免小题大做，这成啥了？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，怎么能够搏击长空啊？我说云清啊，方才我说的话不能改变，不能听周逸群等人的话，按我的指示办事，一定攻打京师李州，这事不能改变。您瞅这人，一条道跑到黑，他决定的事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，但是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的，你不听他的又不行。贺龙等人是万般无奈，只好服从命令。好，打！撂下这儿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国民党。驻京师守军为代际涛部的一个师，这师长叫李千峰啊。这个师曾经参加过蒋冯阎大战，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，凯旋武汉。刚刚奉命开赴京师，参加围剿红军之战。代部由于立过战功，蒋介石特别看重他，因此给予一批新式的武器装备，因此这支部队是非常得意啊。正在这时，贺龙指挥大队人马开到了，攻打京师的主要任务落得一军军长段德昌身上。段德昌接受攻打金市的命令之后，便指挥红六军分两路向金市进攻，一路由参谋长刘仁载指挥，经石灰岗进逼；另一路段德昌亲率人马从白杨堤进逼。双方接火之后，战斗空前激烈。外围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一师、第四十九、第五十两个团，他们是奋起抵抗，十分顽强。 师长李千峰也赶到前沿亲自督战，并驱赶市内的青壮年包括学生在内登城参战。两军打了一天呢，也没分上下。刘仁载不幸中弹牺牲，参谋长这一死使红军一阵大乱，但红军很快又站住了脚跟。李千峰恰在此时又组织了敢死队杀出城外，一下子便把红军的队伍给冲乱了。段德昌所率的一路也在京市西门的中渡口为国民党军所主，双方激战，从午时一直打到半夜，红军才勉强渡河接近了京市，又遇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。段德昌可真急了，拖了个大光膀子，集中所有的轻重火器，身先士卒和国民党军混战在一处，随后大队人马是一拥而入，就占领了京市。真不容易把这座坚城给拿下来了。国民党兵率领的残兵败将是退守新州，他这一路得胜了。胜可是胜了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段德昌所指挥的部队大部分都伤亡了，付出极大的代价，损失惨重啊。翻回头再说贺龙，贺龙指挥的部队是攻打李州，守李州的国民党军队是陈渠珍的第三师，师长叫陈运奎。这个陈运奎啊，当初跟贺龙还有旧交呢，两个人是同事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贺龙做过李州的镇守使，原来呢，在老国民党的时候，他也给国民党办过事儿，所以两个人经常往来。现在陈运奎高升师长，镇守着李州，见贺龙率领大兵攻城，他有点心慌啊，马上派人带着重礼给贺龙去送信。这信使一到前敌，贺龙马上接见，叫他进来。信使到里边见着贺龙，行完了礼，把信双手呈上。贺龙打开信一看呢，前半截是问候，叙叙旧，说当初我们在一起如何如何的好，多年不见了，你身体近况如何等等等。接下来陈运奎话锋一转又说了，只要贺龙不攻打我的李州，我愿意跟红军友好，彼此互不侵犯等等等。贺龙一看是紧锁双眉呀，我奉命就是攻打李州的，哪有不打的道理，纯属是扯淡。贺龙把礼物给退回，告诉信使，你马上回李州，见着陈运奎你们师长，你就是说打李州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，如果你们师长实达事务，让他赶紧出城受降，我免他一死，如若不然，李州一破，他的人头难保，滚。信使给免回来了。信使等回来把礼物呈上，把贺龙的话一说，陈运奎也真有点慌神了。
这，
怎么办呢？他登上城楼一看，红军呢铺天盖地而来，尤其是贺龙指挥的部队，他脑仁都疼，提到贺龙二字就好像刀子剜他的心一样。他往左右看看，各位啊，贺龙乃当世一员战神呢，他不是普通的人呢，他是战神还是福将，虽然身经百战，这个身上连半点皮肉受伤都没有，你说神不神？我等如何与他交战？我这弹丸之地怎么能抵抗红军数万人马呀？这，他是呲牙咧嘴。陈运奎啊，手下掌管着四个团，这四个团的团长号称四大金刚， 这四个人是谁呀、啊？是张自修、王立夫、李希林和赵更深。他们听完师长的话，都不服气了，一个个把胸脯子拍得叭叭直响。师座，你怕什么贺龙啊？想那贺龙不过就是桑植县一个村夫而已，种地的出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么办，您呢就坐守中央，我们哥四个率兵出城，杀他个马仰人翻，生擒贺龙，您看怎么样？陈运奎听完之后直晃脑袋，心里头没底。这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手下的军师走进来了。哎呀，四位将军，不可不可呀。陈运奎看是谁呀、啊、进来这个人是叫于桂林，跟他多年的好朋友，是他名副其实的军师。就是在他一手策划下，这陈运奎这些年没少升官，没少发财呀、啊、所以这个人堪称是足智多谋。陈运奎就问他，军师，你有什么话你说吧。各位啊，大家不必急躁，听我说说啊。先说贺龙，据我所知，贺龙非等闲之辈，此人极能征战，身边常有六丁六甲神保护，他手下的人马和战将也非同等闲之辈，所以万万不可意气从事，千万不能杀出城外。我们要脑袋一热杀出城外，非叫他吃掉不可。这四大金刚一听啊，有点不服气儿。那么依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？于桂林转身对陈运奎说，师长啊，也是天赐师长立功的机会。哦，陈运奎又问，先生此话怎讲呢？于桂林笑眯眯地说，师长不用我说您知道，这李州城池高大而坚固，而贺龙兵马并没有重火器，我军只要固守城池便是胜利了。这四大金刚就问，倘若贺龙久困此城呢，他不退兵断粮断水，咱怎么办呢？于桂林笑了一笑，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电报，在众人面前一晃说，这份电报是陈渠珍总指挥刚刚发来的。在电报中他说，蒋总司令要飞抵南昌，调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剿匪剿赤，而且大军不日抵达洪湖，只要我等坚守城池，带大军一到，内外夹攻，贺龙总能上天也难逃此劫数。哈哈哈哈，因此守住李州方是上策。说着他把电报交给陈运奎，陈运奎仔细看了三遍，果然跟军师说的是一般不二啊。只要蒋总司令派十万大军做援军，那我还怕啥呀？真是天赐我等立功的机会啊！只要我们能守住李州，这就是打了大胜仗，蒋总司令肯定高兴，肯定得表彰咱们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把腰板一挺，命令下属及四大金刚，命令你们哥四个马上率部队登城，务必坚守城池，有失职者军法从师，人员不够可以从老百姓当中抽调，凡是男性15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一律给我登城守城，有不听者立居所待。听见了？是是。哎呀，这陈运奎手下兵强马壮， 在驱赶着老百姓守城，因此是戒备森严。咱们翻回头再说贺龙，赶走了陈永奎派来的信使，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攻城。这李州城方才咱说的城池高大呀，厚了下能有两三米，高了下六七米，一色用条石砌成的。城外还有30多米宽的护城河，常年不枯竭，真是易守而难攻。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设备，仅以一些厚棉被左包右包，下边推个小车，战士藏着棉被的下子做掩护，攻到城下，然后再竖起云梯登城。你说能那么容易吗？首先战士们每人一个沙袋，先把城外的护城河垫平，而后蹬着沙袋再运动到城根底下。敌人的枪声响如暴动，排枪是一阵挨着一阵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红军伤亡无数啊，前仆后继啊，好不容易登到城池边上，贺龙亲自指挥呀、啊，无论如何要把李州给我拿下来。正在这时候，红六军的军长孙德清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来找贺龙。总指挥，撤兵吧，不能打了，紧急电报来了。贺龙赶紧蹲到战壕里头，把电报接过来一看，闹了半天，是湘军的第18集团军李觉部和陈区真部共2个师的兵力赶来增援，已经进占了石门，和本地的团防局一起反扑京师，而且大军马上就来支援李州。如果此时不撤，必定腹背受敌，前有坚城，后有敌军，那就不好办了。贺龙感觉到情况相当严重，稍微思索了片刻，把大手一扬，命令部队停止进攻，撤。12月9日早晨，红二军团主力撤退到松枝县的杨林市，在这开始整顿人马。他们刚到就听着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段德昌已经占领了金市，但是又被敌人复夺了。段德昌只好领着残兵败将退出金市，来与贺龙会合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